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14篇，标题是给你的交易立规则，建立有效的计划防止亏损。本篇导语，本篇文章将介绍如何通过建立完善的交易规则和计划来防止因过度交易而造成的亏损。第一节，利用游戏计划。如果你是一个过度交易者，带着一大堆头寸回家，然后不得不监控这些头寸，并在寻找新交易的同时摆脱这些头寸，那么你就会遇到麻烦。我不建议你这样做，但如果你有一个准备充分的游戏计划，至少会让你的生活轻松一些。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意识到最好不要参与太多事情，让事情简单化，但假设你确实倾向于交易太多市场。首先，在制定计划时，要给自己一定的限制，无论是金额还是仓位。我以前在一家日内交易公司做股票日内交易时，每个人都有计算机规定的公司限额。不管你是经验丰富的交易员，算是只做了两周的交易员，每个人都有限额，一旦达到限额，你就被禁止进行任何新的交易。新人一次最多可以交易$100,000，任何股票不得超过200股，而超级交易员的限额可能是$10,000和100,000股。虽然这些限制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得同时交易超过10只股票，但他们以迂回的方式限制你这样做。我更喜欢将金额限制和总仓位限制结合起来。我的交易计划中有一个条款，限制我最多只能有$50,000的风险，并且不能超过3个不相关的头寸。如果我交易标准普尔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道琼斯指数，我会将它们视为一个仓位，因为它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差不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一次只交易一个仓位。在我过去交易更多市场的时候，我关注股指、债券、欧元、谷物、能源、牲畜以及咖啡、糖、可可和棉花等其他一些市场。如果同时持有太多头寸，我就会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在我的交易计划中，我只选择了最好的6到8个品种。然后，在前一天晚上和早上制定交易计划时，我会在市场上寻找最佳交易。我寻找的不是盘中走势，而是3到5天的波动，这样我就不必花一整天的时间来交易，但如果我有很多交易，算是会让我难以承受。当我把交易限制在较小的市场上时，我开始做得更好了。如果你在制定游戏计划时，事先知道当天要交易或想要交易哪些市场，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专注的交易者。比方说，你在交易计划中决定你可以处理20个仓位。有些人可以成功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则可以同时交易50只股票。一旦你确定了自己的上限，那么能够处理好这些头寸就成了你的游戏计划的职责。你的功课将更加繁重，因为你需要对所有市场和仓位进行监控和记录。你应该为你的所有头寸和交易制定一份目标和假设清单。尽管你将花费大量时间为当天的工作做准备，但这将为你节省数小时的工作时间和白天的分心时间。你在一天中需要监控的事情很多，但如果没有一个游戏计划，你甚至会忘记自己存有机会。你很容易陷入研究仓位或寻找离场点的状态，或者被一笔糟糕的交易分散注意力，然后因为不再专注而让其他事情一塌糊涂。如果没有可靠的指导，你很难应付。我知道，当我习惯于交易阳光下的一切时，有时会让一些事情完全远离我，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事情重要。比如说，我做多棉花和原油，他们对我稍有不利。再比如，我做多生猪和玉米，他们对我略有不利。再比如说，我做空了咖啡，但他真的要了我的命。我可能船持有其他8个仓位，但我更以这些仓位为例。 我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该死的咖啡交易上，情况越来越糟。他突破了我的心理止损点，现在我正惊慌失措地想办法。在他让我分心的同时，我所有其他的小输家和赢家也开始变得有点糟糕。这些交易的单笔交易量并不大，所以我也没太在意。然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咖啡的失败上，因为我在其中损失了$2000。我没有意识到，我在其他仓位上的累计跌幅也差不多，没过多久，恐慌模式就来了。然后，我开始退出最好的仓位，因为我想锁定一点利润，并持有亏损的仓位，希望他们能扭亏为盈。希望你现在已经知道，这是最糟糕的交易策略之一。总之，你明白了吧？但是，如果我的交易方式稍有不同，仍然进行了所有这些交易，我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假设我仍然进行同样的交易，但这次我对所有交易都有计划。我花时间研究了他们，并对所有交易做了的当的假设。我设定了我的目标和退出点，我知道我想从中得到什么。然后，我才真正把止损点投入市场。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心理止损点很容易被遗忘或错过。如果你设置了真正的止损点，你就能更好地集中精力，更成功，更有效率。如果我早先决定我的咖啡交易的当止损点是$1200左右，即使亏损也没关系，我就具有心理优势。一旦我设置了止损点，我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处理和思考其他市场。也苦我本可以有时间回顾一下我的所有交易，然后意识到一些小的亏损并不像我预想的那样，所以我应该放弃他们。也苦有些赢家达到了目标，现在正在回调。如果我太专注于咖啡交易，就很难意识到所有这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单边交易，你会度过可怕的一天，而如果你有所准备，你可能只会度过稍微糟糕的一天。我宁可选择稍微糟糕的一天。因此，无论你决定交易多少，都要制定并坚持游戏计划及其限制。不管是每天交易2个市场，还是20个市场，都要确保你的游戏计划能让你控制自己。如果你确实喜欢交易过多的头寸，请不断问自己，这是我的游戏计划中的交易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去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笔交易？你最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了充分的理由，你就能避免过多的一时兴起的交易，因为这些交易只会引起你的注意，而不会有其他原因，只是新闻报道或朋友告诉你的。第二节，遵守风险管理限制。过度交易的另一种情况是，当你冒的风险超过了你能承受的损失。有时，这是上述一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有三个主要因素会让你陷入困境，交易对你来说太昂贵的头寸，交易你无法承受的规模，或者没有制定或遵守风险参数。这些都是在最胚的情况下伤害自己的好方法。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逐一介绍。交易昂贵市场。有一件事会要了你的命，那就是爱上快速波动的昂贵市场。这些市场包括咖啡或原油等大宗商品，以及谷歌或任何互联网股票。这对于资金量少的交易者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你的账户资金充裕，那么你就可以将狂热交易者的交易量限制在比你通常交易量更少的合约上。但是，如果你的账户资金有限，而你通常交易100股或一份合约，那么你就没有什么可缩减的。你打算怎么办？买10股什么东西吗？当然，找住一只股票$12的波动是件好事，但别忘了，你也可能找错方向。快速波动股票的波动可能如此之快和剧烈，以至于即使你只交易少量股票，它也会迅速突破你的限制，让你目瞪口呆， 眼睁睁地看着它越来越糟。这些市场是危险的，应该谨慎交易，并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交易账户。去年，在我儿子一岁半的时候，我给了他$4,000，让他投资任何他喜欢的股票。我想他说的是谷歌。于是我们买了10股，因为那是他所有的钱。后来，他的钱几乎翻了一番，但对于账户少、胃口差的人来说，这是一只危险的高价股，应该避免，除非你能把它放在应人藏的床垫下，几年后就忘了它。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拥有的将近$8,000足够他在纽约上一个月的学前班了。玩积木和5岁的钱可真不少。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上大学要花多少钱。仓位过大。当我说规模过大时，我指的是头寸规模，比如你应该交易100股股票，但你却交易了500股。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不好，或者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伤害了。但有时你会陷入这种情况而不自知。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在1992年时交易小麦期货，图 14.5, 他做多，结果一直上涨。他从账户里的$2,000开始，做了一笔2个合约的交易，然后随着可用保证金和利润的增加而不断增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但大致上，他在上涨$1,000时增加了2个合约，然后再又赚了$2,000时又增加了3个合约。然后，他很快又赚了$5,000，又增加了5份合约，这样持续了大约2个月，他用30份左右的合约在这笔交易中赚了$50,000。他持有的合约越多，赚钱的速度就越快，到最后，他开始每天赚取$5,000 至$8,000。我在图表中添加了数字，显示他的仓位大小。好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大反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迅速夭折。第一天，他损失了大约$30,000，被迫清空了一大部分仓位，第二天又损失了$12,000，3天后又损失了$6,000。因此，他在第一天就损失了2个月利润的一半以上，所有利润在一周纳化为乌有。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对市场的预测准确忙，而且出场的价格比他最初交易的价格悬高，但却亏了钱。值得称赞的一点是，他确实为这次交易制定了一个计划，然而，这确实是一个糟糕的计划，他稍稍偏离了计划。他沉浸在交易的兴奋中，虽然他的增量是计划好的，但计划得不好，加上他的增量超过了预期，考虑到他的资金量，他让自己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他犯的第一个错是，他认为自己在账户中只有$2,000的情况下进行2手交易是正确的。在我看来，一开始就这样做风险太大，他也苦应该有$5,000来交易2份合约。他的下一个临时加注太多太快。一旦他开始看到利润，他就对风险参数有点不谨慎，看到美元符号就忙乎所以。他开始以高风险比例增加交易。我知道他在交易前做了风险分析的功课，他认为每$1,000买入1份合约是合理的风险，但一旦交易开始，他就改变了计划，在保证金允许的范围内买入了任何合约。一旦他开始亏损，由于交易头寸过多，他的第一笔亏损就非常大。这次交易是一次情感之旅，让他付出了代价。但至少我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在金字塔式操作时，你可能会有过大的仓位。但有些人在其他时候也会仓位过大。没有交易计划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宏观原因，我稍后会讲到，但没有的当的游戏计划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日常原因。如果你不花时间为交易做准备，不知道股票的平均走势或你在交易中的预期损失，那么你就无法将其与其他交易进行比较。在一个市场中，你可以冒1,000股的风险， 而在另一个市场中，一百股可能会让你陷入危险。这不仅因市场而异，而且在同一市场的不同交易中也可能如此。有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把止损点设在更远的地方，而有的时候，风险很小，因为择当的止损点就在附近。在一种情况下，你可以安全地交易一千股，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你错了，二百股可能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糟糕的风险参数。风险参数不佳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制定的当的交易计划。或者，如果你碰巧有一个不错的交易计划，也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执行计划的游戏计划。我不愧花时间讨论没有制定交易计划的问题，因为现在你应该更清楚了，而且我已经说过交易计划中没有正确的风险参数是在自欺欺人。在这里，我想谈的是，当你未能利用你的游戏计划让自己保持一致时，假设你确实有一个正确的交易计划，那么无论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你都必须遵守交易计划中风险参数的限制。其中，有两种情绪会让你忘记规则，鲁莽地进行交易，它们就是恐惧和贪婪。当你正在亏钱或接近亏钱时，恐惧就会出现。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仓位会走错方向，接近止损钩，假设他有止损钩。差劲的交易者不愧做正确的事，而是愧忽略止损点，寄希望于转机，或者更糟糕的是，在糟糕的交易中加码，坚信转机即将到来，并认为只需要一个小的转机就能回到平衡点。当然，这样做有时愧奏效，但这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长期交易策略，其后果可能是痛苦的。我知道自己有几次让事情从糟糕发展到荒唐，因为我先是忽视了自己的风险参数，然后又试图通过扩大交易规模来过度补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害怕承受本应可以接受的损失，除非你可以接受自己可能损失的金额，否则就不应该进行任何交易。贪婪也同样危险。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我的小麦朋友身上，他有点过于自信，开始到处看到美元标志。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我刚刚起步，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交易方案，于是大举买入。虽然从长远来看，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一波比一波大的波动让我完全失去了对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控制。贪婪变成了恐惧，因为我的损失开始超出我的承受能力，这导致我交易了更多的合约，冒了太大的风险，接着又损失了太多。贪婪和过度自信并存。在赢了一点钱之后，交易者认为自己比市场和规则更强，决定可以无视他们，多做一点或进行更疯狂的交易，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谁也不知道连升会持续多久，然而，当连升结束时，损失可能是天文数字。避免这些情绪恶魔的一个好办法是，每隔几个小时就在交易中稍微休息一下，然后问自己，我是否坚持了我的计划？如果没有，你很可能会欺骗自己，但凡事要尽力控制自己。最后，我想说的是，制定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有助于控制过度交易，因为他们为你提供了可靠的规则和准则。我将在本书后面讨论规则的制定和使用，但基本上，你的交易和游戏计划就是规则的汇编。大多数优秀的交易者都有自己遵循的规则，正是这些规则使他们成为优秀的交易者。我把我最喜欢的规则贴在电脑的两侧，过去，当我遵循这些规则而不是忽视他们时，我的表现要好得多。虽然资金管理规则在过度交易时对你的帮助最大，但所有规则都能帮上忙。像一次只交易六个仓位，这样的规则显而易见，但像在市场回调 20% 之前不要追涨晒跌，这样的规则也会帮助你减少交易总量。有了引导你进行高概率交易的规则，你就会自动减少一些较弱的交易，从而减少交易量。游戏计划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操作得当，它可以解决你所有的过度交易问题。它可能不会帮你找到获胜的交易，但它让你集中精力，减少交易量和风险。交易计划系列第14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无论交易看起来有多好，如果你冒的风险超过了你能承受的损失，那么在某些时候，你就会血本无归。交易计划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